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，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。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立民。今天在节目里呢，我还是继续的邀请了李纯大哥为我们讲解《但以理书》。今天是进入到第14讲了，还是继续的鼓励您翻开圣经啊，旁边呢放上纸跟笔做笔记的。除此之外呢，还要送给你另外的一个环节，是由陶立敏所负责的旧约先知档案。今天呢还是要介绍一位先知的。好，现在这个时候呢，咱们就先进入到但以理书的研读了。
神的子民必须持守真道，忠于神的圣约，至死不渝。所以在苦难逼迫中，更应该忍耐和勇敢，绝不妥协。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。欢迎你收听但以理书的研读，由李崇恩播音。
弟兄姊妹主内平安，李崇恩在这欢迎你跟我继续一起研读但以理书。今天我们会继续看但以理书6章15到28节这个经文段落的内容。在上一次我们就已经谈过了，总长和总督嫉妒但以理，因为大力乌王欣赏还有提拔但以理，所以呢，但以理的这些同僚就尝试先在工作的层面上找借口来攻击他，但并不成功。于是他们又继续尝试在信仰的层面想想办法了。终于啊，他们想到了一个计谋，可以陷害但以理。他们请求王立下禁令，30日之内，人们只能够向王祈求。如果有任何人向神明或者是向人祈求呢，都会被扔在狮子坑里。而王呢，也听从了他们的请求，就下了禁令。6章10节说，但以理知道这禁令，盖了玉玺，就到自己家里。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1日3次，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，与素常一样。这里说楼上是指呢屋顶天台上的房间。犹太人很喜欢用一个指定的房间作为祷告室。而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呢，这也是犹太人祈祷的习惯，可能呢是受到了所罗门的祷文的影响吧。我们可以看看历代志下第6章，那里记载了所罗门的祈祷。38到39节是这样说的，他们若在鲁道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，又向自己的地，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，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，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民的祷告祈求，为他们伸冤，赦免他们的过犯。这两节经文就提到了要向自己的地，也就是呢耶路撒冷来进行祈祷。所以犹太人祈祷的时候呢，就通常啊会朝着这个方向来进行了。按照刚才经文所说的，但以理一向以来呢，其实都有一个习惯的，就是每天3次向神祈祷。那究竟这3次是指什么时间呢？我们可以看诗篇55篇17节，经文这么说，我要晚上、早晨、晌午哀声悲叹。那原来犹太人习惯了在晚上、早晨以及晌午祷告，所以呢，但以理也应该就是在这些时间来进行祈祷的。虽然但以理明知道大力乌王已经颁布了法律， 禁止人民在30日内向神明或者是向人祈求。他也深深地了解这个禁令呢，根本就是同僚们陷害他的诡计。但是但以理并没有退缩或者是逃避，他也没有想过要改变自己的祷告方式，又或者呢，只是在心中默默地祷告，这样就算了。他仍然是回到自己的家里，照常的1日3次来向神祈祷。这样摆在他面前的将会是叫人胆战心惊的狮子坑啊。不过呢，但以理却是泰然自若，面无惧色，也没有为自己来辩护，也没有想要用什么的聪明智慧的方法避过这一场危机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但以理呢，他显出一种的决心，就是一定不会在信仰上做出任何的妥协。这一种对信仰的坚持是非常宝贵的，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也能够有同样的坚持。6章11到13节讲述但以理的同僚看到，哎，他竟然不理会这一道禁令，仍然是1日3次祈祷，哇，这简直就是自投罗网啊！于是呢，他们都兴高采烈地去见王，提出了控诉。6章13节，但以理的同僚控诉但以理，既然他不遵守王所颁布的法令，这样就表明了但以理呢是不尊重王的。他们在这称但以理为被掳之犹大人，不仅呢反映出他们种族歧视的心理，也暗示了但以理不是波斯人，所以呢，因此他极有可能是对王不忠的。其实我们知道，但以理只不过照着往常一样的祷告，这样并不表示他不尊重又或者呢不忠于王，而是但以理知道自己要忠于那位比王更高的神而已。6章14到15节，王听了官员们的控诉之后呢，感觉到非常的愁烦呢，就想着怎样的筹划解救但以理。筹划解救是指王尝试用各种的途径来解救但以理，除了计划之外，王还会有一些实际的行动的。官员们呢，为了要阻止王这样做，他们就提醒王了，按照马代波斯人的法律啊，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，所以王要即日处决但以理，刻不容缓。6章16节，王下令，人就把但以理带来，扔在狮子坑中。王对但以理说，你所常侍奉的神，他必救你。常这个字呢，原来是指不断的意思，从来没有停止过。但以理从来没有停止过去服侍神，从年少直到年老的时候，他都是这样的忠心。他必救你，这一句话呢，并不是说呢大力乌王对神有信心，相信神一定能够拯救但以理离开狮子坑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样相信的话呢，王就不会闷闷不乐，甚至失眠。王这样说呢，只不过代表了他很关心但以理，非常希望他可以得救而已。6章17到18节就描述了但以理被扔到狮子坑之后，王要处理的事情，还有他自己的心情。封闭那坑是指呢，在堵塞坑口的石头上呢，要贴上盖印的封条，以致没有人可以擅自再做什么事情来拯救但以理了。王因为但以理被害而呢相当的忧愁，以致完全没有了食欲，也没有兴趣像往常一样的去找寻一些生活的娱乐，甚至这个影响的程度是相当的大的，导致王也不能入睡。
火坚持到底，伙伴同行；
速当机立断，快传福音；
行
跟随基督，加入教会；
动
见证主恩，传递温暖。
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，传扬福音莫迟疑，让我们一起火速行动。
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6:19-20，天一亮，王就赶紧起来往狮子坑那里去，他心中挂念但以理，期望真的有神迹发生。前一个晚上，他可能根本就没有闭上过双眼，只是焦急地等待天色破晓，而现在呢，终于他可以去查看但以理的安危了。圣经说哀声呼叫是形容充满了焦虑的声音，王呼叫但以理，借此了解他的神到底有没有拯救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。而6:22，回应来了，但以理回答王，神的使者下到狮子坑，亲自封住了狮子的口，所以他平安无事。经历了这个神迹之后，但以理要为自己平反了。他告诉王自己是无辜的，他根本没有像他的同僚所指的那样对王不忠心，不尊重王。这里说亏损的事，是回应第二节免得王受亏损的这句话。但以理身为总长，除了监管总督的工作，维护王的权益之外，他也小心谨慎，避免做任何对不起王的事情来。6:23，王听了但以理的话以后就甚喜乐。甚喜乐这几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万分快乐，由于王所爱的臣仆能够脱离狮子的口，起死回生啊，所以王呢就感到异常的欣喜，于是下令用绳子把但以理拉上来。但以理的身上，哎呀，没有任何的损伤，是因为他专心倚靠神，对神充满了信心。那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也好像但以理这样专心地投靠神，神一定不会让那些依靠他的人呢羞愧的。6:24，王下令，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，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，扔在狮子坑中。他们还没有到坑底，狮子就抓住他们，咬碎他们的骨头。这些因为嫉妒但以理，要将但以理置于死地的官员呢，到头来反而害了自己，还有他们的妻子、儿女也要一同被处决。咬碎他们的骨头，这是形容饥饿的狮子饥不及待的要吞吃这些被扔在狮子坑的人，而另一方面更衬托出但以理没有被狮子咬伤咬死呢，这绝对是奇妙的神迹。不是因为这些狮子刚吃饱了没有加害但以理，而是神有奇妙的作为。6:25-28，大利乌王命令人民尊崇但以理所侍奉的神。大利乌王就好像尼布甲尼撒一样，一位亲眼看到过神迹而向全国人民发出通告。尼布甲尼撒只是不准国民说任何得罪神的话语，但大利乌王呢，他却更进一步命令国民尊敬神，在他面前存着敬畏的态度。那大利乌王认识这位神呢，是有六个特点的，我们可以来呢分享一下。第一点，他知道神是活着的神，积极地掌管着历史的进程。第二，他知道神是永远长存的。第三，神的国是永远不会灭亡的。第四，神是永远掌权的。第五，神保护和拯救人，他救了他的仆人但以理。第六，神能够行神迹奇事，做出超自然的事情来。虽然呢，大利乌王在这 让我们看到他公开承认神的伟大，但另一方面呢，我们并没有证据显示他呢是相信神，或者是接受神，又或者呢跟神建立一段亲密的个人的关系。所以呢，也可以说这是非常可惜的。唯有当我们和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，那我们的生命呢才会产生改变，我们才可以经历神，并且呢认识神更多更深。弟兄姊妹，请你留意，在我们身边是否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呢？或者呢，这些人曾经听过了许多的见证，认识到这位神呢是一位奇妙的神，不过他们并没有和神建立过一段亲密的关系，就好像大力乌王一样，认识神却没有真心的相信跟从神。那弟兄姊妹，让我们都努力的去传福音，劝人与神和好，让更多的人可以得着永远的福乐吧。在但以理书6:28，作者指出，虽然敌人呢是企图要呢置但以理于死地，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死亡，反而他在大力乌王的时候呢万事亨通。但以理能够这样，完全是因为他依靠神，蒙神赐福的缘故。今天呢，神同样乐意要赐福给我们，所以呢，就让我们也大大的投靠这位真神吧。
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位出色神仆，还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，在那里他敬虔的生活受到了重大考验，可是他仍然保持忠诚。让我们跟从但以理的脚踪，做一个忠诚的神仆吧。真道分解，与你共勉。
谢谢李春大哥的分享，哇，今天的内容非常的精彩哈，因为谈到了狮子坑的一个考验呢。那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呢，如果是我们自己被扔在了狮子坑里，我们的心态会是怎样的？我们是不是呢好像但以理那样呢，也是对神充满了信心呢？盼望今天所学到的能够不断的成为我们的鼓励哈。那么接着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旧约先知档案吧。那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人物是约拿。旧约的先知是一些怎样的人呢？
神透过他们传讲了什么信息？
这些信息对于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为你送上
旧约先知档案。
欢迎你收听旧约先知档案这个环节，我是陶丽民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开始认识约拿这位先知。约拿是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，是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时代的人物，又有人传说他就是先知以利亚时代那位撒勒法寡妇的儿子。他曾经死过，以利亚祷告使他复活，以后他就成为了跟以利沙、何西阿、阿摩斯同时代的先知了。不过在这呢，我要告诉你，这个只是传说，还没有什么证据去证明的。那约拿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鸽子了，他的神放出去的鸽子就带给外邦人和平的福音。可惜的就是约拿是一个逃兵，他就展开双翅逃避耶和华的面。他的情形就正如大卫在诗篇139所描述的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，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，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，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的。约拿先知的使命是什么呢？约拿身为先知，不止一次听到神的话语，就像列王记下十四章就特别的提到了，他预言耶罗波安二世要收回以色列边界的地方，从哈马口一直到亚拉巴海，而且都应验了。现在神的话语又临到约拿，不是预言，不是对以色列民的教训，却是给约拿本身的一个使命，一个又大又难的使命。神说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。尼尼微是敌国，他们既然罪恶滔天，理应呢是受到惩罚的。哎呀，为什么神还要他去呼喊叫他们悔改呢？约拿接到这个使命，感到又气又急。神既然叫他起来，他就起来，可是他起来是往相反的方向去逃跑。一气之下，他完全忘记了他所敬畏的耶和华是那位创造天地的神，要逃也逃不掉的。他的心呢，真是在他里面发昏了。其实我们都是在某一个层面上好像约拿那样的软弱，碰上不合自己心意的工作就退缩逃避，完全忘记了工作的主人是神，神会负责到底的。更何况我们工作的目的就是要讨他的喜悦，我们工作的价值也正在这儿呢。约拿下到约帕，就遇见一艘船，刚好是要开往他施的，他又刚好身上有足够的钱可以买船票，就上了船。那这些都是巧遇，而不是神的安排。以后我们就看到了神的安排究竟是怎样的。神安排狂风大浪，使船几乎沉没了，他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然后在三天三夜之后又吐了出来。他安排一颗蓖麻突然长大，安排一条虫子咬死蓖麻，又安排炎热的东风，日头暴晒约拿的头。神动用了自然界、生物界，巨型的、微小的动物、植物来教育约拿，使他明白神的心意。这一些就是神的安排了。但是巧遇并不都是神的安排的，有时候反而是撒旦设的一个陷阱。如果你走在违背神的道路上，巧遇就是你的陷阱，拦阻才是神的安排。还有啊，神的安排不需要你付代价的，他的一切恩典都是白白的赐给你的，撒旦才要索取代价，最后他要索取你的灵魂来作为代价的。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呐。许多基督徒的男女巧遇上美丽英俊的异性，明明的知道对方还没有信主，还说这个是神的安排，结了婚以后发生了难处了，又说这个是神给他的十字架，其实都是本身跟魔鬼合作的一个结果。撒旦要索取的代价就是在这儿了。当约拿在鱼腹当中祷告的时候，他是求神的怜悯的，我们也应该学他那样求神怜悯我们的生命。约拿的使命是去向外邦人呼喊，他逃避使命以后就沦落成为了受外邦人呼喊的人。船主呼喊他说，你这沉睡的人哪，为何这样呢？起来求告你的神，或者神顾念我们，使我们不至灭亡。后来知道了他是谁以后，又对他呼喊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 我们当向你怎样行，使海浪平静呢？这些外邦人的呼声使约拿知罪认罪了。那究竟今天的我们是处于一个怎样的光景呢？盼望今天您听了约拿的故事以后呢，也可以更多的去反省吧。
主，唯有你主，是你创造我们一切所有，从浩瀚宇宙苍天到微小的生物，
在黑暗中显明一切真理，纵世人竭尽智力仍难改变你意。就是因为这位主是那么的奇妙，所以呢，让咱们在任何的时候都懂得去跟从这位主，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哈。也鼓励你常常的来信告诉我啊，有什么地方陶丽敏呢可以为你祷告的呢？我是非常的乐意呢成为你的导伴的。好，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谈到这了。真道分解，与你共勉，再见。
神关心一扇门，他避开一条新路，不疑惑，不失去盼望，因为我的主仍然在掌权。他必在沙漠开江河，在旷野开道路，虽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。我要在沙漠中赞美，在旷野中宣告。